第十五章30节到33节，新约罗马书第十五章30节到33节。在新约的144页，新约144页，新约144页，罗马书。新约144页，新约在圣经的后边哈。新约144页，好，我们一起来读哈，30节到33节。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好，我们有点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把整个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仰望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得着你，真的认识你，真的跟随你，也真的能够有你的样式，活出你的样式来。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让我们今天能够遇见你，主啊，得着你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今天这个题目讲到题目叫做彼此代祷哈。这一段经文讲到了保罗请弟兄姐妹来为他代祷。所以我就想到哈，保罗讲一下保罗的代祷的生活。那么我们上一次呢讲完了关于神的旨意哈，我们一共讲了3次。那今天我们就讲关于使徒保罗代祷的工作。那在这一段经文中呢，记载了使徒保罗请罗马的教会来为他代祷。同样的，在保罗的书信中呢，大约有10次记载了使徒保罗为别人、为教会的代祷，绝大多数是为教会祷告。有极个别是为个人的祷告。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些圣经哈，我来为大家读一下。那第一次保罗为众教会的代祷在罗马书第一章8到10节。他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所以你看，在这段经文里边，保罗特别讲到，他说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边去。第二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5节到第19节，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大。在这里我们看到哈，保罗在这讲，他说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第三段经文在以弗所书3章14节到第19节，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第四段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三到十一节，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益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下面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三到五节，保罗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哥罗西书四章第十二节，这段经文是讲到了以巴弗的祷告，但是呢，保罗我相信是跟他一起祷告的。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下面一段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这里保罗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最后一段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三到四节，保罗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在祷告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这个星期哈，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就查了一下保罗的代祷，还不是保罗的祷告，是保罗为众教会的代祷。当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刚才念了大概十段的经文哈，我不知道你心里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你会发现在使徒保罗为众教会代祷里面，常常出现的很重要的一些字眼哈，是什么？保罗说，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的恳求。你会发现保罗说，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或者保罗说，常常为你们祷告。保罗有的说，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他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保罗说，我们昼夜切切的为你们祈求。哎呀，我读到这一段，我把这些字眼从这个圣经里边挑出来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很惭愧。我真的很惭愧，我觉得保罗真的是可以说在祷告的生活，或者是为众教会祷告的这件事上， 当你真的仔细在看这些字眼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件事情，作为一个传道人，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觉得羞愧。保罗这个神的仆人是怎么样在神面前忠心的、常常的、昼夜的、不住的、竭力的在为众教会、为神的儿女在祷告、在祈求。虽然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保罗说请罗马的教会为他祷告，以后我们会讲，但是我们先来查考保罗为众教会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字眼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保罗在神的面前，他作为一个上帝的一个仆人，一位众教会的一位牧者或者是使徒，他是怎么样，他说用心灵侍奉这一位神，然后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在上帝的宝座的面前不住的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的为你们恳求，然后讲到怎么样竭力的为众弟兄姐妹祷告，竭力的、常常的、昼夜的、不住的为弟兄姐妹祷告。我就想到哈，为什么保罗会有这样的一种祷告的生活，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会让他有这样的一种祷告的生活。我想第一件事情，我就觉得保罗一定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是有一个父母的心肠的。我相信啊，我们中国的父母哈，真的是这样，你会发现只有中国的父母或者是中国的母亲，现在有电话了，在当年是没有电话的，现在有手机的，只有一个中国的母亲，你会发现可能会常常的去打电话去关心他的儿女。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那个时代他没有电话，甚至写一封信都是非常困难的，你会发现保罗这个有一颗在属灵上面，在上帝的面前有一颗为人父母的一颗心，他觉得所有的这些教会神借着他建造的所有的这些儿女都是他属灵的儿女，所以他在祷告里边你会发现有一种为他们的一种关怀，好像一种父母的关心儿女的一种关怀，不住的在那祷告，不住的在那祈求，竭力的祈求，常常的祈求，昼夜的祷告祈求。我觉得非常的羞愧，我觉得我没有这样的一种生命，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生命吗？有吗？有没有？这个我看远志明牧师可能也没有这种生命，我看他的写的东西很少说我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需要的一种生命。当我看保罗这些祷告的时候，第一个抓住我心的就是他用的这些字。他为什么用这些字呢？不住的、常常的、昼夜的、竭力的，好像整夜整夜的在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好像每一次有新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关于这些弟兄姐妹，他就在那里不断不断的、不断的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非常奇妙的一种生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可能是这个世代神的儿女或者是神的仆人，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需要这种生命。我可能很多的时候花在研读圣经上，或者是花在别的事情上，但是我很少花时间为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来提名，来为他们代祷。我觉得这个是好像神借的这一次的当我来查考保罗的这些代祷的经文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抓住我，好像神要在我的生命里边来做一个更新和改变的工作。第一件事情，这个我们原来那个教会的牧师哈，有一次上台讲道的时候，他说他昨天晚上不知道吃的喝的咖啡还是喝了茶，一整夜没睡着觉，就星期六的晚上，他说啊，等我到了一点钟还没有睡着的时候，他说我就把教会的名册拿出来为你们每一个人都代祷了，所以我昨天晚上哈为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人代祷了，弟兄姐妹非常高兴，说哎呀感谢主哈，希望牧师以后星期六都不要睡觉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觉得这些教会何等的蒙福，你看他有这样的一位牧者，这样一位属灵的，这样一位在神的面前这么 这么合神心的一位牧者，这样大有能力的一位牧者，在神的面前不住的昼夜的竭力的常常的为众教会为众弟兄姐妹祷告，真的是非常美。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第一个要更新的就是我觉得我要从保罗的这个教他为众教会这样带导的一种生命，为众弟兄姐妹带导的生命里边，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学习。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为我们自己带导的事情，为我们自己祷告的事情还有负担，但是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多负担，好像弟兄姐妹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需要来更新，我需要真的是在神的面前不断的让神来更新我，成为一个为弟兄姐妹带导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些保罗为众教会祷告的时候，你不仅看到保罗怎么祷告，你可以了解保罗是怎么样不住的为教会带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好，我们可以发现保罗常常为众教会感谢神的，因为听见他们信从主耶稣，因为教会有美好的见证，有美好的生命表现，他就常常的在主人面前不仅带祷，还常常的为教会来感谢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保罗的带祷常常是因为，你会发现还有一个词，就是保罗这个所有的词里面，他说我在主里面是何等的想念你们。这就是我在讲的，保罗好像哈，像一个母亲一样，他想念他的孩子，因为他走到一个地方，神的灵就借着他产生了一个教会，但是呢逼迫兴起的时候，他就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好像他把生下了一个孩子就把孩子放在那，他走了以后，他就有一种非常的想念，一种关心，一种心里边的惦念，所以他就在祷告里边不断的祷告，求主差遣工人，求主保守他自己的工作，保守这些出生的在属灵里边的婴孩。你会发现哈，这个思念也是保罗的一种祷告的一种动力。一方面他感谢神，另一方面你会发现这种的思念，他在主里面常常的思念，常常的有一种惦念的这种想念的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就变成了他的祷告。所以这个思念就变成了保罗祷告的负担，也就变成了保罗带祷的一种动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保罗带祷的内容，你会发现总是盼望弟兄姐妹在属灵的悟性上长进，在认识神上长进，在信心和爱心上长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些经文中可以看到保罗一定是一个昼夜为众教会带祷的一个人，他的祷告的生活是非常非常超越的一种生活。保罗心中似乎充满了神对众教会的一种负担。我相信哈，保罗祷告的这种带祷的生活，或者这种带祷的生命，是被圣灵更新到一个程度，是上帝把上帝自己对众教会的一种负担，把上帝自己对众教会的心意，把上帝自己对众教会的盼望，把上帝自己对众教会在属灵上那个塑造的蓝图，或者是上帝自己对众教会的那种爱和关怀，把这样的一种负担放进了保罗的生命里边。所以保罗充满了上帝对教会的负担，充满了上帝对教会的心意，充满了上帝对教会的盼望和属灵塑造上的这种蓝图和这种关怀和爱，所以保罗就在那里充满了负担的来为这些众教会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仅看到保罗是何等的忠心在神的面前，我们更看到，我相信是上帝把他自己的爱、关怀、对教会的期望、对教会的负担、对教会的爱、对教会的属灵的塑造放在了保罗里边。所以当你读这些带祷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看到那是上帝借着保罗正在为我们的生命祷告。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是何等的爱他的教会，上帝是何等的关怀他的教会，上帝是何等的把他的教会放在他生命里边的一个何等宝贵的位置里边。所以保罗充满了上帝的负担， 保罗把这些心中的负担祷告出来，成为我们透过这些祷告，这些保罗的代祷，来认识上帝的心意，认识上帝的负担，认识神的一个塑造，认识并且学习如何来代祷的一个榜样。当然我们在这些代祷里边，我们也同样的看到了保罗自己的心态，就是保罗这个人的生命真的是在神面前何等何等的为上帝所喜悦。保罗自己的心态，保罗的负担，保罗代祷的内容，保罗祷告的生活，或者保罗属灵生命的一个样式，保罗属灵生命的一个光景，在保罗心中他认为是什么是神儿女生命中重要的东西，和什么是神儿女生命中不重要的东西。并且我们从保罗的代祷里边看到神对他儿女这一生最深的心意和属灵的塑造。所以弟兄姐妹，保罗的这个十个代祷，我相信非常的需要我们来思考。第一个，我们看到保罗怎样的祷告；第二个，我们想到这是神放在他心里面对教会的心意来祷告，那是神的爱；第三个，我们要看这个祷告的内容。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一个，你觉得什么是你，如果你祷告，或者为你的儿女，为你自己祷告，为弟兄姐妹代祷的时候，什么是你心里面你觉得是重要的，或者是什么是你心意里边你觉得不重要的？我相信当我在研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觉得神借着这十段的经文，借着保罗所写的这些代祷的内容，把一个重要的东西启示出来。这些东西是神心意里边，他放在保罗的心里边，他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借着保罗的代祷在圣经里边向我们启示出来。我相信这十段圣经里边所有这些代祷里边所提到的内容都是重要的，而没有提到的都可能在神的心中是不重要的，而我们很可能把重要的看作是不重要的，而甚少为自己在这方面祷告。我们把不重要的东西看为重要的，常常为自己在这个方面祷告。我要问弟兄姐妹一下，你常常如果为自己祷告的时候，你常常为自己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我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什么是神眼中看为重要的？保罗代祷里面所提到的，我总结了一下哈，他说因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这地方的信德在原文里面就是信心，显然信心在神的眼中非常的重要，它是一切的根基。然后保罗的代祷里面他说，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是重要的，重要的在神的心意里边就是得着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圣灵最重要，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最重要。不要我们外边的眼睛是开的，里边的眼睛是瞎的，看不清任何属灵的事物，看不清任何属天的真实。所以一个人如果看见了神的恩召是何等的伟大，神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生活，都是因为我们里边属灵的眼睛是瞎的，没有看见。所以保罗在这里祷告，他说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这个很重要。他说很什么重要，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了，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个最重要，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些在神的心意里面最重要。所以真正的认识神最重要，真认识他最重要。所以保罗在这说，他说借着圣灵什么最重要，保罗又接着说，他说借着圣灵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最重要，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并叫他充满我们最重要。 然后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最重要，属灵的爱心知识见识上多而又多，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靠着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这个最重要。在基督里边的信心和众圣徒的爱心，为天上的盼望最重要。然后保罗说，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是最重要的。他说在基督里站立的稳最重要，然后在基督里的爱心的劳苦，在主里的忍耐最重要。所以你一看到哈，当你研究保罗的这些代祷的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心意里边为什么借着保罗在这将近十段的代祷的内容里边，他代祷的内容我相信呈现出神心意里边对神儿女生命里边最深的塑造，最深的意念，什么是神心意里边最重要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神放在保罗的心里边，让他为众教会来代祷。弟兄姐妹，可能很有可能这些保罗祷告的内容是神放在他心意里边对教会里边最重要的，神看为最重要最宝贵的祷告的内容，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都没有觉得是宝贵的。我相信这些东西哈，是神眼中最宝贵最重要的东西，而我们可能看为宝贵的，我们所求的很可能都是吃喝感冒了换车了儿子学中文，可能都是这些事情。基本上我们的祷告的内容基本上没有抓住神心意里边可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按照保罗在代祷中为众教会的祷告来为自己祷告一个月，我相信我们可能会不一样。弟兄姐妹，你觉得吗？如果这十段的经文你把它抄下来，每一天你按照这十段经文来为自己祷告，你不用多，每天用一节的经文来为自己祷告，我相信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祷告的方向，我们明白神的重要的那个方向会完全不一样。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我们为自己用保罗的为众教会的代祷的内容来祷告一个月？有没有可能？所以这个当我们研读这些内容呢，你会发现这些内容真的是教导我们在神的心意里边他看为重要的，都是在属灵生命的方面的，都是神心意里边最深的东西，他真正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东西都是在那里祷告。接下来我想讲哈，保罗这个祷告的生命，我相信代祷的工作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工作，因为祷告本身并不是一个肉体自然人或者是血肉之体能够做的一个工作。我相信代祷这个东西是一个重生的人在属灵的境界里边被圣灵引导带领推动的一个工作。所以前面我讲过了，保罗在他的代祷中说到他是昼夜不停息的为众教会代祷的，这样的一种祷告的生命与生活，我相信不是一个平凡的人能够达到的。所以我今天在讲这个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觉得哎呦这个保罗太高了哈，我相信保罗这个代祷的生活不是我们一个平凡的人能够达到的，只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些代祷的生活代祷的生命和代祷的内容里边我们有一点点的学习。我相信保罗这个代祷的生命是一个被圣灵自己推动圣灵自己感动圣灵自己带领引导圣灵自己孕育出来的一种祷告的一种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问大家，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有人说哈，祷告是基督徒的呼吸，有人说祷告是神儿女的一个特征。神在圣经中给我们许多 祷告蒙应允的这个应许。诗篇第50篇15节说，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诗篇第4章第3节说，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千城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耶利米书第33章第3节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这是充满了祷告蒙应允的这个应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先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在祷告里面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更新我们，孕育我们，推动我们，然后来为自己代祷，来为别人来代祷。我想讲一下纽约会幕教会的这个牧师哈，这个 James Cimbala， 他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关于祷告的书，这个叫做《疾风烈火》，这个在我们的网站上有哈。他在这本书里面讲到了一些著名的属灵人论到祷告的定义，和他自己讲关于祷告的一些经验。他说哈，伟大的苏格兰近前作家伯纳在1953年写道，他说神喜爱他的百姓完全断了出路，以至于除了祷告以外别无希望，就在此时教会产生出能够抵挡世界的力量。他又说，讲到王子斯布真曾经这样说，要描述最好的祷告形态，除了说它是一种哭泣以外，别无他法来形容。那这个纽约会幕教会的这个 James Cimbala 牧师呢，讲到他自己的年轻的时候一个经验哈，他说他早年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他说他靠着讲台脸埋在双手里边在那里哭泣，因为他正在讲道的时候他讲不下去了，你知道吗？然后他说他脸靠着讲台连麦在双手里面在那哭泣。他说刚开始的情况还很安静，但很快的神的灵临到我们，人们开始呼求主，他们的内心被搅动，发出言语，他说神啊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他的妻子弹着老圣诗说，主我需要你，然后我们跟着唱，一阵带祷的浪潮涨起。那个晚上当我在我们最低潮的时候，困在许多的艰难险阻当中的时候，环绕我们的黑暗令我不知所措，甚至无法讲道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令人吃惊的真理，神被软弱的人所吸引，神无法抗拒那些谦卑诚实成人非常需要他的人，我们的软弱事实上使上帝的大能有施展的空间。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这本书里边让这个牧师放在一个美国最黑暗那个地方，充满了毒贩子，充满了这个吸毒的人，充满了这个妓女，充满了各种最黑暗的人，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前一段时间我看电视的时候有个报道，在将近一天，在十几个小时之内，纽约布鲁克林有11次的枪击案，有11个人被枪杀。就在这样的一个区里边，神把一个很小的教会交给了这个人。他在那个黑暗的里面，他完全是一个无望的，他觉得没有办法有任何的突破。也就在他最黑暗最灰心的时候，他没法讲道的时候，他说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吧。然后就那个时候开始，神开始让这个教会孕育出一种生命，就是一个祷告的生命。每一次当他们开始代祷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大能就在那个教会里面充满了神迹奇事。今天那个教会已经有16000人了，有许许多多的分堂，许许多多大能的生命被改变的人，妓女、同性恋、皮条客、吸毒的，全部被神的灵改变，焕然一新。你会发现神就是让我们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边，让我们孕育出一种生命来，这个是基督徒一种非常特别的一种特殊的一种生命。
就是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边，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无助和周围的黑暗和所有罪恶世界的强大和撒旦的势力的强大。当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和环境的可怕的时候，上帝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孕育出一种新的一种生命来，就是一种祷告的一种生命。所以当前面他讲的，他说神就是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断了所有的出路，让我们没有出路。在那个时候神的儿女开始呼求神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大能就从教会里边彰显出来了。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人，也要求上帝把我们塑造成一个祷告的人。其实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环境里边的艰难，我们环境里边的那些困难，弟兄姐妹，那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环境。如果你是一帆风顺的弟兄姐妹，我很担心神在你身上还没有工作。如果神在你生命里边开始给你安排一个比较艰难的环境，你会发现黑暗的势力不顺利，在你生命中开始有撒旦的攻击，开始有环境里边的拦阻，开始有许多的挑战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能力，你软弱，你黑暗，你惧怕，你担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你的生命里边神正在孕育出一个祷告的、依靠他的、呼求神的、抓住上帝的一种基督徒才有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牧师啊，他说他那天晚上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理，他说上帝被软弱的人所吸引。弟兄姐妹，这句话是非常宝贵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祷告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你非常的强壮，你非常的骄傲。如果上帝要把你变成一个祷告的人，他一定要让你知道你是软弱的，你需要上帝，你才会呼求。就像保罗，他没有办法顾到那么多的教会，环境是那么样的恶劣，那么样的反这个教会，他就在祷告里边不断的在那里祷告，他把他心中的负担，把上帝的爱，把上帝的关怀祷告出来，他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弟兄姐妹，今天保罗所带出来的这个教会，外邦的教会，你知道今天在普世的教会有多少人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的能力是非常非常浩大的。所以在这个牧师他说，我发现一个令人惊吃惊的真理，就是神被软弱的人所吸引。他说神无法抗拒那些谦卑、诚实、承认非常需要他的人。我们的软弱，他说事实上使上帝的大能有施展的空间。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神不是仅仅要垂听你的祷告，神是用一个环境正在塑造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依靠他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祷告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神借着他把自己的心意祷告出来的一个人。这个人在地上成为了上帝的一个管道。一个祷告的人，我相信是可以成就许许多多上帝在这个世代里边，在人生命里边的工作的。所以这个牧师又说哈，他说祷告是触摸那一位全能者，以整个灵魂体来呼求神。他说我曾经参加非常嘈杂的祷告会，其实只是一场表演。他说我也曾参加一些团体，在一种非常安静当中祷告，他说却是深刻的属灵的，因为神在那里。他说祷告最重要的是我们与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有所接触。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祷告的人一定是一个重生的人，一个祷告的人一定是一个软弱的人，一个祷告的人一定是一个被圣灵所带领、所运作、所更新、所推动的一个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年，如果我当年
待在保罗的身边，我相信我听到他的祷告的时候，我整个的生命会像被提到天上去一样。你看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保罗和希拉到腓立比传道，被打被关被上了木狗，下在地牢里边，半夜的时候保罗和希拉在那里唱诗祷告赞美神，众囚犯侧耳听。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祷告的生命所孕育出来的一个大的多么伟大的一个生命，在那个时候环境就大大的改变，地大震动，整个监牢的门全开，众囚犯的锁链全部掉在地上。你可以了解保罗在那里所带出来的是一个上帝同在的一种力量。
弟兄姐妹，只有祷告才能够带出上帝的同在，只有祷告一个人的心才能够真正的被重生，那个整个的环境才能够真正的被改变。人所有做的东西都是外在的改变，没有办法在人的生命里边，在灵魂里边有实际的真实的改变。而我们的祷告必须是在软弱里边，在黑暗里边，那个抓住上帝的那个软弱的人的一个呼求在上帝的面前。为什么保罗有一个昼夜不停不息的那种祷告的生命？就是他，我相信保罗知道自己是软弱的，他好像只有一个人面对整个罗马帝国，神把整个罗马帝国交给他，那是多么大的一个帝国。所以保罗是一个软弱的，他知道祷告里边上帝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那个力量，那个震撼天地的力量才带出来。所以这个牧师说，他说祷告是基督徒生命的来源，是基督徒的生命线，否则就像你怀中抱了一个婴儿，虽然穿戴整齐可爱，却没有呼吸。他说花俏的衣服没有用，稳定的生命征兆才重要。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研读使徒保罗为众教会的代祷的时候，一个人怎么能够有这样的超越的一种代祷的生命和生活呢？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学习。我相信那个答案就是圣灵把神对众教会的思念，把神对众教会的爱，把神对众教会在属灵上的期望，把神对众教会的关怀放在了保罗的心中。所以保罗的心中充满了为众教会祷告的负担。保罗知道神在借着他祷告。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中说，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用这些经文这个星期为自己祷告？就保罗说的，他说叫你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然后你每天为自己祷告，你说主啊，让我的爱心多而又多。你会发现神第一件改变你的是好好的关心你老婆。我发现我开始用这个祷告以后，马上第一个改变就是我对我老婆的态度，哎呀，越来越好。真的。你会发现第一件事情，你会发现每一次你按照这个保罗的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主啊，让我的爱心多而又多，让我在基督的知识多而又多，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让我能够分辨是非。你会发现你属灵的分辨力就会是越来越强，你会发现你知道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不是出于神的，什么是出于肉体的，什么是出于世界的，什么出于老我的。你会发现你属灵的知识就开始不断的增长，你属灵的见识也开始不断的增长，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神心中最宝贵的，神要给他的儿女的，神要在这个生命里面来塑造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说他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主耶稣把他自己的心肠放在了保罗的里面。 因此他是那么深深的，你会爱着这个众教会，思念的众人。所以保罗不是说我多么多么的想你们，保罗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我心里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当你看到这两节，你会发现好像似乎不是保罗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我相信保罗这个人，如果是自然人的话，保罗这个人是非常冷酷的一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基督在教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保罗是一个专门抓基督徒、杀基督徒这个折磨基督徒，非常非常逼迫基督徒，非常凶猛、非常残暴的一个人。这是保罗的自然的个性，就像我的自然个性是非常非常脾气非常暴躁的。你会发现保罗，我相信他不可能想任何人的，他想谁啊？他就是想抓人杀人，你知道吗？但是你会发现他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是上帝把那个对他对上帝对众教会的爱，对众教会的思念，对众教会的那种关怀放进了保罗心。他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心里切切的想念你们。然后在这个想念里面，保罗就开始祷告，他说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让你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日子，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的内容，保罗的生命和保罗那个祷告的那个负担。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把他的心肠放在了保罗里边，因此他是那么深深的爱着众教会，思念着众人，关心着弟兄姐妹的灵力。我们的主实际上在这里边，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是何等的爱我们和关心我们。最后哈，我要讲一个宋尚杰博士的见证哈，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宋尚杰博士我相信是一个完完全全被圣灵充满的人，正是因为他是完完全全被圣灵充满的人，你会发现宋尚杰博士的祷告的生命和祷告的生活也同样是非常超越的。他常常早上四点钟就爬起来为众教会为众弟兄姐妹祷告，为所有在布道会上决志的人祷告。所以我找到了一个见证哈，这个见证是一个牧师叫做苏佐阳，这个人写了一个见证，他特别里面讲到了这个宋尚杰博士怎么样为所有的人在那里代祷。他第一个哈，他说是这个标题叫做本地老番，他说培灵布道会开始了，教会内人山人海，很多人是带着好奇心来的，讲员中主要的一位竟然用英语讲道，但他是中国人呐，广东人称这种人为本地老番，即本地的洋人。这位本地老番讲的英文发音既不正，又快如放机关枪，连外国人有时也听不懂。翻译的是一位广东人，本事高强，翻得头头是道。这位本地老番原来就是宋尚杰博士，翻译的是在夏威夷工作的李道荣牧师。宋博士虽然讲英语，却是身穿蓝布长衫，头发活像希特勒，半掩前额，浓眉大眼，毫无笑容，生得颇怪，使初见者颇具戒心，不知此公来自何方何处，属何家族。幼年时对宋博士的印象只有那么多。聚会的人越来越多，堂之为塞，约有700人。最后第二天晚上讲道后，问什么人愿意献身事主，请举手，许多人都举手，我也举了手，请到前面来，许多人都走到讲台前站着，我也跟着大队人马前进。宋博士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奉献，声泪俱下，我们深受感动。那时宋博士才32岁，比我大16岁，但他领导我走上奉献的道路，直到今日我没有后悔。我永远记得那一个奉献的晚上，我永远怀念这位神人，每逢想起他不惜性命事主的热诚，我会流下热泪。第二个晚上，他要我们将姓名地址和代祷的事项写下来交给他，他愿意为我们祷告，我遵命写了交给他，他送给我们每人一节金句，
我所得的是路加六章二十六节，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这样的半截经文当作礼物送给朋友，真是多多怪事。我当时不懂，但是现在我懂了，因为这节经文奠定了我人生基础许多基柱中的一条。每一次想起宋博士所赠送的这一节经文，我便在主面前低头默祷，默想主所说的我心里柔和谦卑和的高尚人生。宋博士走了，我奉献的人生道路于是开始。我时常默想主的旨意，将来主要我为他做什么。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将来要做一位牧师或是一位周游布道的人。幼年的我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善辞令、不能做雄辩的人，怎能为主传福音？我只希望自己在圣乐上和文字上侍奉他就好了。事隔多年，宋博士来到我所在的神学院聚会。第一天早上散会后，我与宋博士还有许多人一同从校外走回校内。我便告诉宋博士，我是在这里念神学的。他一知道我是华北神学院的学生，便马上想到许多奉献的年轻人，可能我是以前在他讲道时现身的，便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苏佐阳。宋博士说，苏佐阳，我记得你，我时常为你祷告。博士时常为我祷告，他还记得我。我一方面觉得快乐，一方面在狐疑。宋博士继续问我说，你是不是从香港来的？他连我从什么地方来也记得，他真是有很强的记忆力。宋博士看着我面露心悦之色，我也看着他心中满了快乐。据我所知，宋博士每次在聚会中都请人奉献事主，他愿意将这些奉献者的名字和地址写在一个本子上，每次按次序为若干人代祷。我当然也在这被代祷的行列中，他只要念过几次这些名字便有多少印象，所以当我将名字告诉他之时，他觉得一点也不陌生，马上想起我是属于香港区的奉献者。所以他每天为人代祷是真实无二的。弟兄姐妹，这个见证非常的感动我们哈。我觉得我透过这篇讲到，我觉得我要更新的一个是，我觉得要求主来更新我祷告的生活，把那个负担放在我的心里边来为众弟兄姐妹祷告。我也希望众弟兄姐妹你成为一个祷告的人，神塑造你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把他的负担放在你的心里边来为众弟兄姐妹祷告，我来为你自己祷告。第二个，我觉得我学到的就是保罗祷告的内容。我觉得如果我每一天用这些内容来为我自己祷告，我相信我的生命会不一样。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也用这些祷告的内容来为我们自己祷告，好不好？我们今天来最后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